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6,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6讲。现在我们来到奴隶这个大段里面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小段。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从第17到19世纪，西方国家的奴隶制度差不多都是用拐骗来成立的，或者是绑架来成立的。西方的国家继续的打仗但是他们并没有掳掠了他们的囚犯做奴隶，就好像古代社会一样。不是的，奴隶是来自奴隶买卖的整个的商业而来的。这整个的买卖呢，主要是从非洲开始，在那里呢他们绑架拐骗了非洲人，强迫他们上船，在一个非常恶劣的情况之下，他们被运输到不同的国家，包括美国，在那里他们被卖做奴隶，白人从事奴隶的买卖。但是亚拉伯人和非洲的黑人也有做奴隶买卖的。注脚七，近年来很多美国的黑人信奉了回教，或者采用了回教的姓名，所以他们就把亚拉伯人呢想为是与他们黑人一样，并没有把美国的罪恶与这些亚拉伯人或者回教徒连上关系。很多这些黑人呢并不知道，事实上亚拉伯的回教徒在整个的奴隶买卖历史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好，回到正文。在这个奴隶制度里，奴隶的命运呢比前面讲到的旧约圣经还有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里面的奴隶呢是更加的有辱人格的 degrading。 往往夫妻跟亲子都分开卖到不同的家庭，他们禁止奴隶接受教育，甚至服认知都不可以。不但如此，这种的奴隶制度是建立在一个不符合圣经的种族优越的理论上。他们认为上帝造黑人非洲人就是要做奴隶非洲人黑人只有资格从事家务和做出工，所以呢并没有提供给他们释放的方法，正如在旧约圣经对待希伯来人奴隶一样。所以呢，主人并没有训练奴隶将来怎么样过一个自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虽然有些的基督徒会支持这种的奴隶制度，用圣经来支持，但是很清楚的，圣经是恨恶这种的奴隶制度的。在圣经里，绑架鬼片是一种的罪呢，是要服死刑的。出埃及记第21章第16节，第21章第16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生命记24章第7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令我们非常的伤心的是，或者更加的让我们伤心的是，虽然很多的奴隶已经信主做基督徒了，他们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主人们啊，往往没有把他们当作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敬拜都是黑人白人种族分开的。仆人的领袖在白人对待黑人，在整个的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白人如何对待黑人呢？很少看到。我们记得旧约圣经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虐待以色列人，新约圣经也劝告主人不要威吓他们的奴仆的。在那些希伯来人做奴隶的经文中，圣经是要以色列人呢预备奴仆 将来被释放的。但是美国的养奴的主人们往往没有遵守这些的原则。所以我在前面讲到我推荐希伯来人做奴隶 那种的关系呢，你不可以被误解成为我是支持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的。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明显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我们感谢上帝这种的制度最后被铲除了。注脚第九，在第33章，请记得 William Webb 用过奴隶制度来做一个的例子，他说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看到一些的伦理准则的一些的方向，一些的轨道。圣经里面有一种的 redemptive movement， 救赎的的动向。虽然这个 William Webb 他怎么样的理解这种的救赎的动向，事实上呢是与圣经的明文的教训是矛盾的。我在这里的做法是不同的。我相信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在今天有任何的奴隶制度，而圣经有很多的经文与奴隶制度都是不相符合的，除了希伯来人做希伯来人的奴隶以外。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足够支持反对现代的奴隶制度的。我们并不需要好像 William 一样来诉诸什么的救赎的动向的轨道，当这些轨道特别是与圣经的教训是相违背的时候。好，我们回到正文。现代历史的奴隶制度从来没有足够的恰当的惩罚。当奴隶制度终止的时候，至少奴隶应该得到相当的可观的赔偿，从养奴的或者买卖奴隶人得到赔偿才对。假如我们从字义上去理解旧约的条例的话，那些养奴的和买卖奴隶的应该处死才对，而整个的社会也必须要负一些的责任，因为社会容忍这个奴隶制度这个罪行好几百年。至少以前做奴隶的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在美国社会中能够成功的生活，或者回到非洲由他们自己选择。这些都没有发生。反之以前做奴隶的往往呢就是自生自灭，他们被降到一个次等公民的地位，往往有受到白人的暴力对待的危险。所以奴隶制度余波就是对美国的黑人第二次的罪行。注脚第十一，美国的红印第安人 Native Americans 可能呢比黑人所得到的待遇同样的糟糕或者更差。根据旧约的律法，红印第安人应当得到双倍的赔偿，因为白人从他们手中偷了他们的土地。而白人或者美国人跟红印第安人之间的条约应该呢是让他们能够在北美洲有很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让他们有主权控制才对。这些的条约应该是被尊重的。但是事实上美国人跟红印第安人所立的条约并不是如此的。为什么他们不应该被承认是整个北美洲的统治者呢？因为红印第安人在白人到达之前呢并没有发展出管理这么大的一块土地的有效的组织和控制的制度。他们从现代的意义上他并不拥有这些的土地。那里有很多的土地呢是没有管理的，没有治理的 ,ungoverned territory。在早期呢印第安人呢也从白人的存在呢也得利的。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欢迎这些白人居住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的白人呢也有某一方面的权利，就好像清教徒在美国一样 这些白人在红印第安人中间也定居下来。我们先假设这些白人是被欢迎的，可以进入到一种的彼此双赢的一个的关系里。另外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某一些的白人的家庭是被攻击被杀害的，这个也没有好好的赔偿或者是事先的警告。所以呢，你要谁怪谁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说，当然印第安人受到白人的虐待或者是不公平的或者白人在他们身上犯罪多过他们在白人身上的犯罪远远的更多。今天美国的红印第安人保留地这个的制度呢，只不过使整个的不公道不公义的事情情况弄得更加严重而已。这个是第十一个注脚。我们很难知道今天的社会里应该怎么补救这种的不公义的历史。有人向公司打官司，因为这些的大公司呢可能从奴隶制度里取利，但是很难评估这个公司的责任，因为经过了已经100多年之后再去评估是不容易的。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不论是政府的或者是私人商业商界的，的确帮助很多的黑人能够受教育就业，但是平权法案也不完全是正面的，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情况，因为呢它往往让那些得到帮助的黑人在社会上受到耻辱。就算这些得到平权法案的好处的黑人呢，他们的确是有资格得到升学或者就业的这些的好处，旁观者呢常常假设他们是就是没有资格的。平均法案往往也让一些其他的有资格却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的人站在一个不利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些人呢一般来说跟这个奴隶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目标，对每一种人的目标当然就是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成就来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不是要按照种族来给他们什么慈善的救济。但是整个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整个的历史仍然是为什么今天白人黑人之间的经济的隔阂是那么的大。社会还是有义务去把这个贫富这个悬殊这个距离要缩短的。是的，这个距离是正在缩短，我们也应该为此感谢上帝。法律上和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确是减少了。当这样子减少的时候，自由市场的势力就可以被释放出来，来奖赏那些有真正成就的人。今天黑人有空前的机会在各种的行业上就业，也有空前的成就。社会福利的制度的改革也把很多人带进到就业的情况。所以可能社会是怎么样是最好的方法去补偿呢？三方面。第一，容许自由市场去奖励那些有真的资格真的成就的人。第二，让每一种的不论什么种族的人若不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的要求的话，提供他们的需要。参考下面第八条诫命的讨论。第三，在社会每一个层次上都要维持秩序，没有种族的偏见。最后，除了这三点以外，教会需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按照福音的原意来传福音。这个福音是给万国万民的，因为种族之间的不公义的根是在人内心。